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我是秋华，爱你哦。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哟。
很不好意思，我又连线了，早上下很大的雨，我真的担心出门有危险。
是，
讲到昨天，听众朋友，你们听得出来吗？我们节目先是预录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听得出来吗？我们是一个多礼拜以前先预录
是
昨天的节目，
嗯，
所以昨天呢我们来到现场，
嗯哼，
所以呢昨天在正声门口发生了一个这么大的事情，
对，
所以我们雨飞呢就拍给我那个照片哈，看到那个现场整个混乱的状况，
还有当时的录影的存档，
对，这个在你之前已经事情刚发生没多久，我们正声老同事节目部副联系经理练维军就已经传给我了。
嗯，
我没有看新闻，因为我太喜欢看新闻。好，那所以呢就不知道，维传给我就看到了。哎呀，我们这个雨飞传给我的时候，他下面还特别写到，这一切呢都是最好的安排。
嗯。
为什么呢？他的你的意思就是说，昨天我们没有到现场，
对，要不然就一定塞车。
对，
不是会塞车，它是刚好在我们节目之前发生的。
也许我们也有危险，
对，我们可能也有危险。我们刚好那个时间，我们往往礼拜六，你孝顺的孩子都一定要陪妈妈吃中饭，
对，
还有家人吃中饭，所以的礼拜六你通常都会比较晚来接我，等到。到电台到的时候呢，都往往都是在十分钟到十五分钟之前。
嗯哼，
他这个事情发生刚好就是在这个时间。
嗯，那是昨天。
对啊，昨天啊。
对，昨天是礼拜。
对不起，礼拜五讲错了，讲错了。所以昨天是礼拜五，我们没有到现场，因为我们录音。
嗯哼，
昨天的节目，听众朋友如果听得出，是一个多礼拜以前录好的。
嗯，
所以昨天没有到现场，不然的话，也许。我们也是危险其中之一，
对，
是不是？
嗯，
所以呢你说这一切是最好的安排，
对，
但是对对方跟受伤的人，
嗯，
不是最好的安排，
对，
他们是最坏的安排。
嗯哼，
你说是不是？情何以堪。
是，
你78岁了，背景也不错，生意做那么大，你为什么没有拿执照你就敢开车？
嗯哼，
他车子听说是爆胎，是不是？
钱都很
还没有
还没确定，还是说他自己本身有一点重那个中风，因为他之前有经验过嘛。
那这样子你就不应该开车啊。
嗯哼，
哎呀，顾到自己的生命，至少要顾到别人的生命吧。
嗯，
你看现在问题到底多严重还没有细的报道。
嗯，
因为送到各医院去报道没有那么详细出来，
是，
所以大家求求你们好不好，如果自认为开车并不是开得很好，驾照考不到，你就不要开好不好？
对，
你会害到别人。
现在驾车很方便，
对，台湾全世界可以说是轿车最方便最便宜的。
对，
求求你们，公车也很方便，捷运也很方便。拜托不要这样子，这样无形当中给了我带来很大的一种压力，你知道吗？
对，而且现在大家可能一连续好几件之后，大家过马路的时候都会很担心，就是说红绿灯到底有没有效啊？就算是绿灯，但是的确啦，就算你绿灯，有很多的人啊过马路都在看着手机，其实确实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嗯，
因为临时有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其实是可能会来不及反应的。
求求大家，真的不要这样，在你的危险的行为之中，行驶你的车子，但是周围的人在不知不 不知情的过程当中都处在一个危险之中。
对，
你看情何以堪，好不好？尤其是你看三峡发生的事情，
是
啊，实在有够可怜的。我每次看，每次报道，我每次哭。再加上这一条，刚好是在电台的前面，刚好是门口，你知道，所以将来我上班我会不会紧张？
很紧张，
真的会紧张啊。
对，
是不是？尽管我们宇飞车子开得好得不得了，我女婿开得也不技术也好得不得了，但是
这是别人来撞的。
对呀。啊，真的是，好了 ，OK， 不讲这些，要不然我就继续紧张下去了。啊，真的是，我们来，
提醒听众在外面，就是还是多注意一下自己，能够多保护自己一点。
对，
真的哈，好，一讲就讲了六分钟，真的不好意思。昨天听众朋友，如果你听得出来，那节昨天的节目是一个多礼拜以前录的。你想想看，我早上九点钟就出发来到电台，十点钟开始录，宇飞也是其中之一，丽妍也是其中之一，都是九点多钟就到了，做准备之后十点钟开始录，录到十二点，我们吃个紧紧张张的吃个饭，就马上再连着上现场。昨天听众朋友，你一定有听出里面出了问题，因为我就在录音一个多礼拜以前录音的节目当中讲快乐存折，
是
这好久没讲了，结果就讲到说我吃了的山顶会馆的纸牌，金枣纸牌，那是第一天录音的时候记得，
是
结果我忘了，这个都还没播，我连着在节目中就讲了好几次，说我今天吃的纸牌
也
多愉快多愉快，对不对？结果呢，后面昨天播出的时候才讲说，今天我快乐存折是吃到再度吃到这个金枣纸牌，这个不就出螺丝了吗？对不对？所以听众朋友也许没有感觉，因为我们把节目做得很现场，
对，
所以你们不觉得哈？
是，
这以前我有经验，因为以前我只要到夏威夷，我就必须要录至少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的节目，
是的，
然后连着就做现场，总共四个多小时，五六个时，
对，
你知道吧？我现在几岁的人了，
太辛苦了，
实在经不起了，
对啊，
何况听众朋友如果听得出来，我们这个恩邦昨天并不是跟着我们一起录音的，
没错，
他是特别来录这一段而已，那我们是利用我们节目做完之后再录他的这二十多分钟的节目，
是
那一天有天我们刚好就是节目做完跟录音总共十多小时，连中午吃饭就六个多小时，
对，
然后节目做完又再录恩邦的半小时，你想想看，我光工作的时间整整花了七八个小时。
对啊，年轻人啊，
我自己还蛮佩服我自己的嘞。听众朋友还听不出我节目当中的疲倦感，是不是？
对，
还蛮欣慰的。我们的产品对我帮助真的很大，真的很大，
真的。
好，听第一首歌。
好，英文歌曲。
这一首是西班牙的歌名，它的歌名叫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对，它是经典的西班牙文爵士乐歌曲。那它一开始是由古巴的音乐家在1947年创作，当时是有一位叫 Bobby Gabo 他首唱的。那我们要播放的这首呢，经过翻唱的，是由很有名的意大利的盲人歌唱家 Andrea Bocelli 波切利，还有美国女歌手 Jennifer Lopez 所合唱的歌曲，
听听看。
对，那这首歌呢，它用对话的形式哦，表达爱情面的犹豫跟焦虑。歌词里面他不断的提到，就说何时何地如何罐头狗某一动的呀，他说那你的回答是什么呢？可是女方一直回答说，哦，也许也许也许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对，
好，你看副听众朋友都会跟着唱了，
对，
好好听哦。 OK， 好，
siempre que te pregunto que cuándo, cómo y dónde, tú siempre me responde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Y 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ndo y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Estás perdiendo el tiempo pensando, pensando por lo que más tú quieras.
Y 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ndo
y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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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izás.
Siempre que te pregunto,
siempre que me preguntas,
que cuándo, cómo y dónde,
cómo y dónde, amor,
tú siempre me respondes,
siempre te respondo,
quizá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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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izás.
Estás perdiendo el tiempo pensando, pensando por lo que más tú quieras. Estás perdiendo el tiempo pensando, pensando por lo que más tú quieras. ¿Hasta cuándo? ¿Hasta cuándo?
Y 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ndo y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好的，这首歌曲好像在这个有一部电影Netflix 的影集里面，就是在到窃盗集团他们里面呢、啊，在欢乐庆祝的时候就唱这一首歌，感觉是很有味道的哦。那刚刚啊看到一个人，现在我们常常讲说这个老人失智症啊，老人失智症呢，大家都要预防啊，就是这个晚上好好睡觉啊，
对，
然后补充姜黄素啊，补充 B 群啊，然后让自己开心，减少压力啊等等的。
对，
但是呢，你有没有遇过一种人，就是啊，他不是失智，他可能他天生是愚蠢的啊。那这个愚蠢不是我讲的哦啊，什么愚蠢呢？就是其实现在啊，很多人就利用这个，我有发追一些怎么讲论坛博主啊，这个论坛博主呢，他很厉害哦，他自己没有在动脑的，那他怎么办呢？他就把他想要做的话题哦，每天就去问 DeepSeek
哦。
反正免钱嘛，或者去问 ChatGPT 或者是问，反正他都问免钱的，然后问完了以后呢，他就用这个东西来写文章，然后来告诉大家我们该注意到一些什么事情。
是，
那的确其实这样子的方式呢很好哦，像昨天 Google 的这个大会啊，他们把他们哇最新的一套的这 Google 系统啊，公布出来，让很多的这个 AI 的公司啊吓到了，因为前一阵子 Google 都没有说话啊，其实就在默默的经营哦。那我自己玩了一下，哇，真的很不错，
很厉害，
我应该有蛮多的地方我用得上啊、好，那我们来看看对于这个 AI 它怎么样看待我们人类愚蠢的行为？就是什么叫做愚蠢？在 AI 的眼中，我们人类有哪些行为是愚蠢的呢？
感觉很像外星人看着我们的那种感觉。
对，其实哦这个也要提醒大家，他们那一天在看有一个这个《世界简史》的作者他的这个讨论，他就有讲到。他就说其实我们最怕 AI 做什么事情
什么事
最怕 AI 他们产生了他们自己的语言在沟通 什么意思？比方说我今天我跟嘉玉，我这边有一头牛，我要卖给你，然后呢我把这个牛牵给你，你会给我什么？
我要钱啊。
给我钱，对不对？
对啊。
可是牛懂不懂？牛一定不懂。
对啊。
他一定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把牛给了你，你只给我一些纸。对不 对,
对，他
就是没有办法理解，这就是我们人类的语言。所以当这样子，就是永远你不知道人类在干什么。所以同样的 AI 当他们有一天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人类就要害怕了。因为我们完全都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对。
好，那同样的，他们到底认为哪些地方是代表愚笨跟蠢呢？
好，
这是 AI 说的哦。第一就是固执己见。拒绝新的知识。其实对，因为现在的社会其实变化太快了。等一下，秋花姐打电话进来啊，还是听众朋友来，我们接接看。喂，秋花姐。也不是我们有这边有任何的问题吗？目前听起来看起来也都 OK。
我觉得会不会是我们在讲 AI， 就 AI
AI 打电话进来，
对，
有可能
它很高的智慧。
以后像那个现在有人怎么家里面有那个什么扫地机器人，结果扫地机器人会讲话，
是，
对，就是因为他们好像是跟中国的连，所以他们就说什么有窃听等等的。好，那我们来讲。
好，
所以呢，不要固执己见，拒绝新知，这在 AI 的眼中是我们人类愚蠢的表现。第二就是爱以偏概全，抓住极端的案例来下辩论。这个对哦，因为从以前我们就会啊，就说什么很多。我们以前不读书，
对
啊，然后人家就说为什么不读书？王永庆也小学毕业啊，啊，对不对？啊，乔布斯对不对？大学也没毕业啊，我就不要毕业啊，就拿那个特殊案例来去解释这个，好像大家都这么去做，
对。
但是其实这就是以偏概全，所以我们要相信大数据，
是
大数据其实才是真的。所以他说，当我们在看到空难的时候，我们会害怕，是因为。空难存活的人很少，可是当你把空难这件事情摊开来看的时候，你应该害怕的是车祸，
对，
因为车祸所造成的伤亡比空难多太多倍了，
几率超过很多，
对，所以其实我们按照数据来讲的话，你觉得其实很多事情我们不需要害怕，然后再来就是不管证据，只管人家说的。我听那个谁怎么说，其实我以前也会这样，后来渐渐的，就是我要眼见为实，
是，
就算你跟我说这个人很烂，对，我也是一
听听就好，
对，听听就好。那我今天如果有一天我告诉你说，对，他很烂，原因不是因为他烂，原因是因为我相信你，但是我希望你是真的到了他的烂，而不是听别人说的，
不能道听途说。
对啊，就是有一句话怎么怎么，一犬吠影，
对啊，
十犬吠声，就是其他的犬就是有狗叫了，我们就跟着一起叫啊。然后再来就是混这个概念混淆，词不达意，这个他们在表达的时候啊，觉得我们人类呢表达的不够完善，然后再来就是情绪化的回应，缺乏理性的讨论，这的确 AI 他们完全的理性
他们很冷静，
很冷静，
对，
不会跟你吵架，
是，
对，但是我们人类当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会带进去，
是，
那带进去以后就很容易会失去了我们真正原本想要讨论的那件事情，
表达的那个，
所以我随时随地都会提醒我自己，理论先跑，情绪跟在后头，千万不要先走情绪，再走你要讲的事情，因为所有的人类都会着重在你的情绪，而不是着重你的内容。
对，
以前就是女性嘛，跟男性一沟通，然后明明讲的也是实话，然后真的情绪就比较爆发，说啊，那大姨妈来了，然后就 focus 在啊身体不好，
是
啊，真正什么事情好像都没有了。然后再来就是学习啊，停滞。不主动反思，因为我们人类有所谓退休制度，还有所谓的年长制度，
是，
我们总认为到了某一定程度啊，其实好像 就不用那么的努力在学习，
对，
好像是有一点成果报告，
或者是觉得我，我自信满满，我什么都懂，我懂很多，其他不用再跟我讲了。
这就是下一个过度自信，
哦，
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其实世界的知识无限多，
对，
有些时候真的只是我们不知道，然后再来就是社团啊太过狭隘，那资讯来源太过统一，不像他们什么都有，那现在又加上这个网络的盛行，其实我们的这个观念是越来越封闭了，我们都是跟同温层的在一起，然后遇到不同温层就互相骂，
对
就很讨厌，其实遇到不同温层，我觉得你应该试着要去了解他们，
是，
然后最后呢就是逻辑频出，推理漏洞百出，可是呢这个部分我倒是要推翻一下，因为对，这是我们人类愚蠢的地方，但是这也是我们人类独特的地方，因为他们讲说我们人类哦，未来啊为什么还可以存在这个人类世界上，就是因为我们会犯错，
对，
我们的犯错反而会造成一些天马行空，可是呢 AI 不会犯错，
对，
所以呢根本就没有创意，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好也是不好，
是，
但是呢我们听一听也就知道说，好，如果你有以上的这些问题的话，其实也稍微改一下，好，那就代表说可能呢你就是走向一个比较聪明的人了，至少
我觉得 AI 的兴起啊应该要让我们反思，是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变得渺小，可是反而我们应该要觉得更谦虚，
对，
就原来有另外一个这么聪明有智慧的科技在我们面前，其实我们也可以向他学习，可是学习的同时我们也可以觉得我们自己也还是有优点，就像宇飞刚刚讲的，我们不是那么的冷血，
对，
我们还是有很多情感，
是，
但是我们要懂得运用，对，我们才能够跟 AI 和平相处，
没错，因为我们的上辈子是猴子嘛，说不定 AIS 的上辈子就是我们人类，以后是他们在圈养我们，
对，
所以他们就会说人类已知用手机，这是一个关键，
我们也会被写在那个
记录里历史里。好，那接下来我们播这一首歌曲呢是由王梦玲带来的歌曲哦，雨中集锦，最近啊真的是这样，
对，
大热天然后又来一个大雨，
对，大雨，
就真的是哗啦啦啦啦下雨了，
是
啊，
哗啦啦啦啦下雨了，看到大家忙都在跑，爸爸爸爸爸计程车，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你有钱做不到，哗啦啦啦啦淋湿了，好多人脸上嘛失去了笑，无奈何望着天。叹气把头摇，感觉天色不对，最好把雨伞带好，不要等雨来了且你又躲又跑，轰隆隆隆隆打雷了，胆小的人都不敢跑，
爸爸
无奈何望着天，叹气把头摇，计程车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你有钱做不到，哗啦啦啦啦淋湿了，好多人脸上嘛失去了笑，无奈何望着天，叹叹气把头摇，感觉天色不对，最好把雨伞带好，不要等雨来了借你又躲又跑，
集锦，
集锦啊，集锦，这是早上传给你的，
对，
因为早上下雨， 我才会唱这一首歌，你知道吧？好久没播了啊，王梦玲为大家所唱的，我简直不敢相信，因为我很少去了解外面在卖的东西究竟跟我们同类的究竟是大概多少。
嗯，
我很少去了解，你知道吗？
对啊，你逛卖场的时候好像没有特别去逛到那一区，
没有，也很少。既然看到了，简直不可思议。我们楼下就是重庆大楼的一位啊，属于资深的管理员。
嗯，
那每次都很亲切哈、哦，我进跟出都一句话姐，然后站起来就跟我打招呼哈、哦嗯。这位这个资深的管理员啊、就看我从几年前看到我就爬楼梯什么都很好，最近呢居然爬得不好，还在轮椅上。
嗯，
他马上就传给我看，他说你去买这样的东西是，
哦、
因为。这个我曾经也有过，那他年龄比我小很多啊。
嗯
嗯，
他说他不久之前，差不多五六年前，他就有过这个巡逻的时候爬楼梯，爬那个重庆大楼的爬楼梯啊、哦，巡逻的过程，他说爬不动，
嗯，
爬不动，不知道为什么两只腿爬不动。
嗯哼，
他说我很紧张，结果呢，到西药房去，人家就介绍一个产品给他。然后呢他吃了两瓶就觉得效果很不错很好，
是
到现在为止都 OK、
啊、
就这样子、
嗯、
结果他就传给我名字，我不讲名字伤害到别人不好、哦
嗯、
只是不可思议的，我们进去查查查这个品牌的这个内容物，结果呢我也想啊，他讲的那么有效，
对，
那到底是什么我也想买来吃啊，
嗯，
但不知道是什么，
是
我们就上网去查这个名字，然后呢把它内容来看一下，一看怎么会，
嗯，
怎么会是这样，
什么东西，
那就是跟我们一样葡萄糖胺，
嗯，
软骨素、嗯、
是、
嗯、
真的是很可爱，
它里面应该有缺吧，我们那么完整，
你看这里面写的、哦
嗯
就是葡萄糖胺、
嗯、
然后软骨素它是鲨鱼软骨就做的软骨素、
uh-huh、
还有这个叫做glucosamine
啊哈
，glucosamine
葡萄糖胺，
葡萄糖胺。好，再来，我看不到还有什么。
它钙用什么钙？
钙，它没有，它讲的是什么钙呢？这里没有特别写清楚。
嗯哼。
好，钙用的没不是我们那么好的钙，没有、
uh-huh、
没有那么好的钙。
是。
结果呢？一看，怎么会？200克也是一样哦。它写的是吃饭每餐吃完是2克。
嗯。
等于就是6克，它只是分开、
哦、
分开就是每餐吃
嗯
一样6克，
是
你猜猜看卖多少钱？
6克，然后200，
它有200克的，它有两百克的，
一个月多一点点而已，
200克的，没错，你猜猜看，
2600，
3600，
啊，
3600
是。
这样子的分量200克的话，一天如果吃6克，那一个月是吃几克？是180克了，对不对？
对，
180克，
它200克啊，
它才
两百克而已啊，
所以是一个多月一点点而已，3600，
嗯，
太离谱了吧？那我们是2个月份
1980，
360克，
对，
我们卖。多少钱？
1980，
你看，
而且成分比它好。
是，
我们有玻尿酸，它没有。
对，
我们有猫爪藤，
它没有。
它没有，
我们有 MSM
软骨素，
嗯，它没有。
它有，
哦，它有
MSM 有，
有
好、嗯，好，其他没有。最重要的，在你的膝盖骨帮你补那个胶质的，
嗯，
补那个液体的，让你的骨头跟骨头走路才不会因为年纪大啊，那个软骨流失。这软骨其实是一种液体的啦，
是
我们有玻尿酸去代替它，
对，
代替这个软骨、
嗯，
让你才不会走路摩擦疼痛、嗯。它没有，它也没有泌乳国宝猫爪疼，
嗯哼，
先止痛、嗯、没有。
对，
啊，我们是用柠檬酸钙，它用的这个什么钙，我看都看不懂，它写 AA 什么 AA 天然钙，
嗯，
什么钙我不知道。我不懂、哦、所以说啊，光是成分跟我们就差很远了、啊、你说、嗯、居然卖这么贵， 我不讲名字啊，嗯，把人家名字讲出来不好意思，所以呢，听众朋友，所以我们东西真的有够便宜，
是，
因为我希望是每一个都吃得起才行呢，
嗯。
你出的东西不是只有照顾有钱人好不好，
嗯，
你照顾一些尤其是做一些比较出众工作的人，
嗯哼，
他更需要，
对，
是不是，
没错，
每次听秋华姐这样讲我都觉得好感动哦，
啊，真的，因为我自己穷过啦，
秋华姐就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照顾自己，
对，
照顾自己的健康，
对，尤其是你看到了有年纪将来老年化更严重，是不是，嗯，
没错，
所以呢你更需要去照顾他们，哦，
是，
那到了年纪大了以后他们有没有积蓄我们不知道，
嗯，
所以我们就要尽一点点我们能做到的小力量来帮帮他们，
嗯哼，
是不是，
嗯，
所以呢啊，卖这么贵怎么200颗卖3600，
嗯哼，
啊，原来我是以为说不晓得什么特别的东西，
嗯，
所以呢赶快去找找他的名字之后就赶快把它调出来看，而且是台湾做的，
嗯哼，
你知道吧，
嗯
啊，真的实在不可思议，贵到离谱了，真的，
嗯，
OK， 听众朋友，我们的产品真的对我帮助很大，我真的每天昨天是我又是按摩的时间，
对，
按摩完了，每按摩完了我就满身
特别虚，
隔天满身无力，
对，
嗯，
气啊，气被拔掉了，
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我一定会吃2颗我们的佑康宁，
嗯哼，
嗯，
早上一大早吃1颗，
嗯，
等一下我会再吃1颗，
是，
因为今天晚上我有一个聚会，
嗯哼，
啊，这个也就是张振南大概跟我们聚会完了之后，天他就要回纽约了，
嗯，
要回纽约，他也是一个孝顺的女儿，真的棒呆了，
嗯，
这么多的兄弟姐妹，
嗯，
尤其住在台湾，哦，那哥哥现在有没有在台湾我不知道，以前都住山鸡嘛，
uh-huh，
好，特别他从纽约回来就是因为妈妈所放的那个灵骨塔，
嗯，
好像不晓得因为什么状况之下好像有一点点问题，所以必须要搬走，搬到另外一个新的地方，
嗯，
所以呢所有家属都要亲自这个骨灰把它放到骨灰瓮，要传放到别的地方去，
嗯，
可能需要仪式还是什么，
嗯，
好，他特别为这样的事情回来，
嗯，
这样回来2个多礼拜，明后天就要离开了，
是
要回美国了，
嗯，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再聚一次，
嗯，
今天五哥也会出现呢，最可爱的是凯伦居然跟张振南也很熟，
嗯，
然后呢凯伦一直听到说他今天晚上要跟我们聚集，他说他也想来，
嗯，
好，我就答应他，我说好，欢迎你过来这样子，好，接下来呢，
接下来听一首歌曲，
好，安排的这一首呢叫什么呢，
陈雅森的下辈子不一定遇见你，
嗯，这一首歌我特别是要给我们的听众的女儿听的，今天是周末，
嗯，
特别安排给你听，你妈妈告诉我你真的一回到家就马上就是不动就是看手机，
嗯，
一定要看到哦，洗澡完了睡觉，连睡觉你都不肯睡还在看手机，
嗯，
妈妈要你听这首歌就是说这首歌男朋友已经受不了他了，
是
为什么，因为这首歌表达出来的就是因为他人生的半途中失明了，这位女朋友眼睛失明了，
嗯，
所以脾气特别的大，她男朋友都已经受不了她了，
对，
这首歌的表达的内容就是这样子，
嗯，
你知道吧，听听看哈，
哦，嗯，
妈妈点的希望你听，
是
叫做下辈子不一定还会遇见你，嗯，
你的坏脾气死心塌地是我全部的初心，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所以我很真心不敢答应，用尽所有力气小心
安心，有你在身边，我万分感激。容忍你的任性，你的坏脾气，死心塌地是我全部的初心。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所以我很珍惜，不敢大意，用尽所有力气小心的爱你，唯恐弄丢你，一切来不及。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所以我抱紧你，不敢放弃。为此我愿交出全部的自己，永远不让你为了哭泣，永远不让你委屈的哭泣。
下辈子遇见你。
好，刚才宇飞啊，他有提到就是 AI 这个推陈出新的这些不同的科技啊，一直在强大，一直在强壮。那我们的下一代啊，其实他们现在啊，也在很小的年纪就不断的开始接触到 AI 这样子的科技。那我没有想过说，那在这样的世代，我们要怎么样教养我们的孩子？我们应该怎么样引导我们的孩子？
那就问一下 AI 啊。
是，没错。所以我就问了一下 AI 啊。对。然后呢，我们听听看他给我们的建议哈。他告诉我们说，第一个呢，因为 AI 啊，它有着全世界最强大的记忆力跟能力。我们不要去试跟它比什么记忆力跟什么。
对，
我们应该要告诉我们的孩子是说，我们要提出新的问题，然后看见新的运用的方式。然后呢，告诉他说，所以这时候你要保留自己是你对事物的兴趣跟好奇心，
对，
千万不能消失，
是，
要保留这个很特别的地方。第二个呢，在这个世代呢，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孩子，不是只有会念书才算好啊。我们要学会倾听，会陪伴，会创造，才是最珍贵的。对，因为在 AI 嘛，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情感的能力是 AI 可能没有展现出来的。
对，
但是我们人类最特别的就是我们有内在的情感，还有温柔力量。
是，
所以我们要教会孩子要把自己能够抵抗变化这样子的这个世代，要学会照顾自己这样内在的能力。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未来因为世代的快速变化，已经不再只是我们单靠某一个技能就可以永远赚到老咯。
对，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学习有转弯变通的能力。这样子呢，会让自己呢以后未来才会更有底气。所以我们要学习长出自己我们生命的自己的样貌，才能够让自己能够在这个世代呢有自己的自我风格，才能够突破不一样的这种状态。这就是 AI 回答我的问题。
其实这很方便啊，真的，大家如果多利用的话，可以节省你很多的时间啊。像现在真的越来越方便。那一天在帮我这个女朋友，她父亲要订机票啊，也是一样，我全程在开车，我就用语音的方式 AI 询问啊，这个机票我们打算什么时候，然后哪一家航空公司，然后哪里是最便宜等等的，那他全部都告诉。那接下来的动作呢，当然还是要你要去问。可是这个就是所谓的现在的这个 AI， 不过接下来的 AI 就是他别人带来的动作都会帮你做好。所以他就是你的贴身小秘书。如果你不会用的话，他们就称为叫什么，叫数位文盲。就是说我们讲的文盲就是不识字嘛。
对。
但是呢，数位文盲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事情都跟手机都跟科技有关系的。那如果你今天你在你的生活上因为不会这些东西而产生了困难， 那你就已经算是数位文盲了。
嗯，但
是如果你没有困难，
嗯，
那就代表你是不需要的。
哦、
那文不文盲跟你没关系、
嗯。
对，所以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一下自己是不是应该要学习。
嗯，
因为学用不到的东西其实也是很无聊的。
嗯，
但是有需要的话，真的要学，要不然以后你会有很多的困难的。
嗯、
那今天我们要跟谁学呢？今天我们就是要跟我们郑雅莹老师学啦。
哇，好棒！
记得一位大哲学家曾经说过，人生就像一本书，愚蠢的人把草草翻过，但聪明的人呢，将它细细的阅读，因为聪明人知道今生只能念它一次，所以让我们把握当下，创造自己的彩色人生。
好，今天呢是我们郑雅云老师上线。郑雅云老师你好。
雅云老师好。
你好雨飞，佳宇好。
你好。
嗯，好，今天啊郑雅云老师刚刚好哦，这个端午节要到了、
嗯、
哦，而且好像老师明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对不对？
明天啊，
嗯，
我没有注意啊，对，明天是一个很重要的节，
天赦日是不是？
对，
那个是一个天赦日，通常我们早上一早就可以去拜拜。
老师，你的声音有一点小声呢，是？
哦，这样子呢？
这样
子可以吗？
好一点 ，OK， 可以。
对，它就是我们讲，因为天赦日一年只有六天到七天之间，那明天呢，它也算是我们今年当中该算是第三天。
嗯，
好，那所以呢，一般来讲都会到玉皇大帝那去求一个就是平安跟吉祥。
嗯，
那特别呢是很多朋友都想说借由这个就是天赦日来求财运。但是呢我比较不主张，因为最主要呢就是天赦日、
天官是赐福嘛，
对，所以呢很多朋友他会误认为说是不是招财，不是的，是把我们就是说比方说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不对的事情，我们去求一个忏悔，
嗯，
然后呢希望呢我们在来年呢就是下半年可以更好。那特别是有一些重病的朋友，或者是你正在就是处在就是你可能要找医生，那这个时候呢会特别的灵验，
嗯，
可以到那个就是玉皇大帝那边求一个赐福，
嗯，
非常的有能量的，嗯。
哦，那明天这个天公庙应该很多人哦。
嗯，
对，每一次的天赦日人都非常的多。
好，但是呢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端午节了。
是，
那2025的端午节就在这个月的月底啊，那我们如何利用端午节来替我们自己增加自己的阳气，因为它就是正阳日嘛。
是，因为五月五嘛，就是在一年当中我们其实每次到五月五号之前后啊，你都会发现好像会有一些就是疾病啊，特别是一些传染病，
嗯，
然后会比较多。
哎，
那比方说像现在我们知道的、就是、
新冠又来了，
对，而且蛮严重的，
嗯，因为它是偷偷摸摸的来，
嗯，
对，所以大家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可是呢事实上很多人都有一样的疾病。
是，
另外一个呢，因为阳气很盛的前后，
嗯，
阳气很盛的前后的日期，通常呢外出也要注意安全。
嗯，
最主要呢是因为呢就是这个夏天你会发现非常的酷热，然后呢一到晚上可能又莫名其妙下一场雨。
对，
那这种就是跟人心的起伏变化会有相关联，人心会看到哇怎么白天那么热，这个情绪的就很
火爆。
对，那到了晚上呢，因为可能下一段雨以后湿气很重，那这种会带给我们身体上的一种不舒服。
嗯，
所以有可能呢在就是外出的时候，那他有一些莫名的情绪的发泄，
哎呦，
那么有可能呢就会影响到就是路人的安全。
对啊，像我发现很多的人情绪控管都好差，都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那一天那个有一个那个打牙医的，我觉得有够扯了。
嗯，
对，你说打一两下就输，他往死里打，哎、
嗯，
那根本就是已经整个失控了，嗯。
对，所以我 我们会觉得就是这个就是特别就是在这个就是应该是立夏之后，
嗯，
端午前后，那么这些的案例有可能莫名的发生，
嗯，
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的情绪处在一种就是极度的不稳定之下，
嗯，
那么其实我建议你就是多喝一些就是比方说比较清凉退火的就是一些茶品，
要定下心。
对，让自己定心，然后呢，就不要去跟外面的朋友啊，就是做一些冲突的那种，就是应该是说不要过于就是在那种谈论的事情的时候不要过于冲突。
对，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
所以呢，其实呢，我们呢，也因为这个阳气很盛，
嗯，
所以呢，我们也知道说五月五号这一天它就是阳气最旺。
对。
那我们可以也运用它的好处，运用它的好处，就是你自己在觉得你运气很差的时候，或者时运很低迷的时候，可以在端午节早上的7点到9点之间去晒晒太阳。
嗯，早上7点到9点。
对，增加自己的生气跟阳气。
好。
那另外呢，其实，就是那一天因为阳气比较旺，
嗯，
所以呢，记得要出门走一走。
嗯哼。
嗯。出门走一走呢，特别呢，它也是因为就是把一个火的能量纳到自己的一个运势里面。
嗯，
好，那如果八字比较的，特别是在冬天生的人，
是，
如果你想要利用这一天来开运，这时候呢，你可以利用中午的11点到1点之间，那么在那个阳台外面或者在门口外面放一盆水，在太阳底下晒1个小时。
嗯，
然后用这些晒过的水呢，洗一下手脚。他们也可以增加阳气，增加吉祥。
嗯哼，
对。那还有呢，就是在这一天，如果呢家中有一些就是亲人的遗物，特别是就是你觉得本来留很久，然后你又舍不得，就是不知道怎么处理，舍不得丢掉，不知道怎么处理了，你可以在这一天把它丢掉。
是。
对。它也代表呢去阴开阳，可以把、好运那个带过来。
嗯哼，
对。那我们也可以在知道说那一天啊，很多人都会去买那个就是菖蒲啊、艾草啊，在家里面挂，就是贴在那个门上。
嗯哼。
对，我不晓得，其实现在还有。
对。
那我希望呢，大家都可以做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呢，事实上呢，其实呢，我们知道，就是在开门关门当中，它其实是有一个气场。而这个气场呢，如果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五月五号把这个菖蒲呢跟这个艾草挂在门上，
嗯，
那么它就可以把不好的磁场去除掉，进来的就会是好的能量。
嗯
哼。那另外呢，带香包是很重要的。
嗯、哦。
对，我已经好久，大家可能忘了带香包这件事情。
对呀、啊。
可是带香包，它本身就可以趋吉避凶。
嗯。
对，那香包很多有的是，其实以前嘛，以前做的都是雄黄粉。
是。
或者一些像辟邪的，对，但是呢，现在呢，你可以去炒那个中药店，
嗯哼，
中药店是有做香包粉，
嗯，
那你把这香包粉买回来之后呢，自己做成一个像粽子的包，就可以把它挂在身上，挂在那个包上，
嗯、对。
对，还有呢，就是这个是一种，就是我们讲的包中，也就是呢，就是如果呢，就是今年要参加考试的朋友。记得，然后包个粽子给给孩子吃，
是，
所以呢，也就让我们高中的意思。
他已经考完的呢，
已经考完，他就不需要这个了，意思而已。
是，
嗯，另外当天呢，因为阳气很旺，所以呢，配合当天的阳气，可以多穿一些五行属火或者土的颜色的衣服。
嗯，
那这个火呢，叫做红色系、咖啡色系、紫色系。黄色系，端午节最开运的颜色。
嗯，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最后跟大家讲，就是你有没有听过五杯？你没有听过接五十水？
有。
对，那你都会怎么接呢？
就是自来水啊。
对。
啊，自来水就可以了嘛。
其实呢，那是因为现在接自来水，我们以前呢会接那个
井水。
对，或者是泉水。
嗯。
那我很鼓励大家，如果说家里附近山上有泉水的话。你可以11点到1点之间的泉水，
嗯，
然后回来呢供佛，
嗯哼，
那供佛呢就是你，可以买那个菊花，那你可以把这个菊花就是留花就好，那些根茎都不要，
嗯，
就把花朵剪下来，
对，
把这个水呢就是把这个花泡在这个水里面，
是，
哦，要三杯就是三朵花，
嗯哼，
三碗水，因为那个菊花很大朵。然后呢，就用这三碗水跟就是这三碗水上呢，就是放了 菊花之后供佛，
嗯哼，
他一直到隔天早上，
嗯，
然后呢把菊花拿掉，
是
这个水呢是真正的午时水，而且它是能够开运跟净身的，
嗯哼，
那这个水呢你就可以用个小瓶子装起来，
嗯，
啊，如果你觉得今天到了很不好的地方去，回来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水弹一下自己的身上，用指尖弹一下额头，弹一下两个就是肩膀，
嗯，
啊，这个呢对就是对除净啊除秽非常助，
是，
那这种水呢它其实呢它通常放一年甚至两年甚至五年都不会消，那个味道都不会消失，
嗯，
如果真正你做得好的话它是会有花香味的，
嗯哼，
嗯，而且是很有能量的，
是，
对，
好，这就是
跟大家分享
端午节的祈福方式哦。好，现场电话是23712350哦。我们郑雅云老师关于这个风水八字啊都非常的清楚。那之前有一些听众朋友想要问一些跟家里啊风水有关的问题，就可以把握今天的机会哦。23712350。那经由上一次的经验呢、哦，我也知道说，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啊是在我们的网收听，
嗯。
但是网络啊跟现场啊差的时间有够远啊，大概有差到快五分钟啊，所以就会显得非常的这个要赶快啊，大家以后要知道哦，就是反正我们就是大概40分会做节目啊，可能你50分就可以打电话进来了啊、哦、那我们在等电话的同时 ,23723350 哦啊，我们先让老样子，先让我们的嘉玉啊，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来问一问呢？
嗯，好啊，嗯，雅韵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今年可能下半年的运势怎么样？
那两个方式，一个是你用你的名字，
嗯，
然后跟生肖；另外一个，如果你方便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你的出生年月日跟时辰，
哦，
看你想要哪一个。
他好像不忌讳嘛，
我不忌讳，
好啊，
都可以跟老师说。
好的，
嗯，我的名字我姓沈，然后叫嘉玉，嘉就是清秀佳人的嘉，就是人图图那个玉是左边是有没有的有。然后右边再是一个那个尔东城的那个部首，
哦、我知道嘉玉，嗯
对
嗯。
然后我的，哎，老师是要农历还是国历呢？
你可以给我阳历，我可以换算成。
哦，好，阳历是69年12月18。
12月18日，那几点？
然后下午1:20几分。
也就是已经未时了，
嗯、
过了午时的时间。
对
对。好，你想问下半年的运势。
嗯，
不过嘉玉本身因为看到你的名字，我先给你一个建议，就是特别要注意妇科的问题、
哦、
夏天的话这么就是其实很热，都不要吃冰的。
嗯、
哦、那对你来讲呢，这个嘉字本身两个土呢，它其实影响到你的肠胃跟妇科的问题。
嗯、哦、
觉得不能吃冰的，
好，
不然的话就很容易引起就是肠胃道然后妇科的问题。
嗯，
那再严重的影响就跟皮肤过敏有关。
嗯，
了，
好，
好，那么你想要问下半年的运势，
嗯，
那么本身来讲呢，是丑合金，哦，你很多事情想很多耶，
被发现
没有那么严重，然后嗯，本身你是一个很有异性缘的女孩子，
嗯，
然后但是在异性缘的交往过程当中呢，事实上人家只要给你一颗糖、
嗯、
你就会给人家很多很多，
嗯，
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嗯，
然后也很喜欢听很好听的，在下半年的运势当中是有财运的，
嗯，
不过这些财运会因为你想太多然后很执着、
嗯、
然后就失去了很多、
哦、
所以呢你可能要再把就是当有机会产生的时候可以多跟家人或者朋友商量，
好，
对你来讲也会比较理想的。
嗯，好，收到，谢谢老师。
那我们现在接我们现场电话23723350，午后两点，你好。
喂，老师好。
哎，你好。
你们好，他们三位好。我要请问我温安的身体。
好，哎、啊，也背离你也在好啊不？嘿。
就唔知是呢，哎、啊，用名会在未？
用名嘛是会在嘿。
哦，伊是张义郎，丢，方长张，
的长，
哎呀，义就是，是玉的丢啦，义啦，
玉，那个玉佩的玉，
哎、啊欸，对，啊，新郎的郎，
新郎的郎，请问他是几年是、嗯、属什么？属什么？对不起，属什么？
啊，
伊姓啥？
姓土，
姓土哟，
哎、欸，
土。哎， 胸头筋嘛，我看真的，他的心血管疾病要注意哦。
心血管哦。
嘿。
哦。
一耶，一款嘞。如果说有那种慢性病啊，像糖分比较高的问题、啊，
没有，一波等温。
嘿，那这样很好，因为如果有糖分的问题的话，
嗯、
那么它影响的就会很大。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只要注意它的筋骨就好了。
哎，其他别项无哦，伊哦，伊进行去做断层扫描哦，啊，讲诶，看啊，敢那有一点啊，那你去做迄啰，去抽迄啰做化验。
嘿。
啊，那你老请问老师有关有问题无？
你是说他的整体的健康吗？
哎、欸，对。
好，因为从名字里面看，
你就要肝，正讲肝有问题。
因为也肝，如果说看肝的话，那可能八字会比较清楚。但是以他的八字，因木克，以他的姓名是木克土。木克土是肠胃，那平常我们看医生就是看肝胆肠胃科。
阿姨啦，唔知影无死咧，死无唔知影。
我
伊三月十二啦，伊二十九年，伊八起码八十七岁啦。
二十九年。
你八十二十八还是九？八十八十七岁啦。
二十九年。
三月十二日啦。
农历的嘛。
很容易，这个容易。
三月十二日。
啊，明早上洗啦。
二十九年。
那二十九八二十九，我不。
你
属头啦，属兔的啦。
属兔的不是二十九哎。
哎。
是二十八。
二十八哈。
二十八才对。
啊、嗯。
八。那他的如果这样看下来的话，程序相冲，他今年会有一点点小毛病呢、欸。
小毛病而已、哦。
对，那个、哦、这个毛病他可能，可是他这个检查出来的话，他的那个他本身那个土很旺，他土本来就偏黄、
哦，
所以可能他的肝胆是有问题的。
哦，
是有问题的。然后、今年的话要去安太岁。
今年的安太岁哦。
对，他的八字有遇到安太岁，所以今年一定要去安太岁。
哦，
好，谢谢你，
好，
拜拜，
好，拜拜。
午后蓝天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
郑雅云老师好，
好，
郑雅云老师，请帮忙我，
好，
我心里好难过，有一件不能释怀，因为我们小时候是那个生活比较清苦嘛，哈，啊，姐姐嫁给一个比较年纪大的人做太太，
对，
啊，结果那个年纪大的姐夫就。往生了，姐姐再嫁，
对，
啊，再嫁，她就跟妈妈住在一起的时候，哈，妈妈的钱都是她在掌管呐，好，啊，结果她嫁的时候都把妈妈的钱搬走，这样子，哎，啊，后来呢？后来她很有钱，因为妈妈的房子，哈，
对，
还有那个一盒那个金子，还有那个银行的户头很多钱。他们用心良苦，就把妈妈的那个一切财产都挖空了。
是。
啊，最近就是因为妈妈先逝了，她银行邮局有留一些余钱。
对。
她今年五月五日好像是立夏。
对。
我们超十年都没联络了。她一进门就讲一些好像比较晦气的说，哦，她老公怎样怎样走掉了，怎样怎样啦。
嗯。
哦啊，就无缘无故说。妈妈有交代我二十万啦，要拿给五四妹，和五妹啦。
嗯。
啊，结果没有这回事啊，他把责任都推给死者啊。
嗯。
那我心里很难过，我不会得那个不义之财，我的子孙牢，我不会做那个不孝不仁不义。